人们都知道吸烟是引发肺癌的首要因素，但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吸烟还是触发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冠心病、中风等疾病的重大因素。在今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之际，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人们关注这一受到忽视的健康风险。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3亿多烟民的国家，加大控烟力度，减少吸烟和二手烟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显得尤其重要。请听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报道。
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以及中国首位的致死和致残原因。全球由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总数的44%，比任何其他死因都要多。全球每年有近1800万人因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在中国，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40%。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公室控制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表示，烟草使用是导致冠心病和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呢，它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占了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总数的12%。所以说每年有300万人因为烟草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可以说是烟草是继高血压之后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病因，而且这个病因是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所以我们也说烟草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最大的可预防因素。而很可惜的是，公众对烟草是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病因的这个关系了解的非常的少，在全球也都一样。而在咱们国家，在中国有将近60%的人他不知道吸烟可以触发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
数据显示，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2.2倍，吸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1.5倍。吸烟量越大，年限越长，冠心病和中风的发病风险就越高。那么为什么吸烟会引起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呢？
吸烟呢，它会直接损伤我们的心脏的血管，然后引起这个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而导致血管的狭窄。所以血管狭窄，那个它的血流速度就会降低，而同时呢，吸烟会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非常容易会触发血栓，所以吸烟还能导致高血压，从而增加这个冠心病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说吸烟它会大幅增加冠心病和心肌梗死，还有心脏性猝死的风险。而吸烟对那个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它的这个原理也非常类似，就是吸烟它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以及颈部它供应脑部的这个血管，从而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狭窄。而且吸烟引起这个脑血管和颈部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的破裂，从而形成那个血栓，堵塞脑血管。同时，因为它可以导致高血压，也会增加这个中风发生的风险。
人们或许常常会误认为二手烟的危害不及吸烟者自身受到的危害大，但孙佳妮特别强调，二手烟的危害同样很大，二手烟同样可以导致心脏病和中风，短暂暴露于二手烟甚至可以导致心脏病急性发作，暴露于二手烟可以使罹患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增加20%到30%。
二手烟就是吸入进去之后，它对我们的血管也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不是说就是你不是自己吸进去的烟，然后那个这个相对应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不是的。而且二手烟它很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见的，它有4000多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其中有250多种致癌物。所以说这个二手烟的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非常的大。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这个二手烟对身体的伤害，也不了解自己抽烟会对身边的人有很大的伤害，所以经常我们也会很痛心的看到有人在公共场合这个吸烟，而旁边有自己的最亲近的家人甚至孩子在身边，这些其实都是对自己身边的人造成极大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
人体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有很多情况是不能逆转的。那么烟草使用给人们造成的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否也是不可逆转的呢？
一旦戒烟，而且是立即停止吸烟之后，这个可以迅速降低发生心脏病的风险，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们有数据表明，在停止吸烟的20分钟，仅仅20分钟之后，心率就会下降，血压也会有下降的趋势。而停止吸烟12个小时之后，血液中的一氧化氮的浓度就会降低到正常的水平了。而戒烟的，比如说如果现在开始戒烟，那几周后，我们的循环系统也会发生改变，肺功能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咳嗽和气短的情况就会有效的减少。戒烟一般戒烟一年以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会减半了。戒烟5年以后，发生中风的风险也会降到跟这个不吸烟的人一样。15年以后，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会降到跟非吸烟者，就不吸烟的人一样。所以说，一旦戒烟，对自己身体带来的这个好处，是可以从戒烟后的几分钟，乃至到几十年后，这个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好转的。
孙佳妮的解释印证了那句老话：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年龄大了，你戒不掉了，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处。其实不是的，虽然说，30岁戒，当然越早戒烟，你可以那个得到的好处会越多，而且可以延长的预期的寿命会越多。比如说30岁戒烟的话，可以延长这个预期寿命增加大概10年，40岁可以增加9年，但是50岁、60岁同样可以增加。50岁戒烟的话，可以使预期寿命增加6年；60岁�戒烟可以使预期寿命增加3年。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戒烟，都会得到很显著的这个身体带来的好处。
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措施大力控烟。北京、上海和深圳都先后出台了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控烟条例，戒烟热线逐步覆盖了全国。2015年，财政部小幅提高了烟草税和价格，商务部则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了烟草广告。这些措施带来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例如最新数据显示，北京目前的吸烟总人数减少了20万，吸烟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尽管这样，中国现在的吸烟率仍然高达27.7%，与10年前相比没有显著改善。中国烟民总数高达3.16亿，甚至比2010年增加了1500万烟民。
出台条例、出台立法、出台政策都是很好、很值得去那个鼓励的措施，但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出台的政策是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能够最终实现我们想要降低吸烟率的最终的目标。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它因为这些有效的政策，它的吸烟人数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减少。而很可惜，我们在全国层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这个全面禁止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这个控烟的立法的存在，而且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控烟的措施还可以有一些继续的进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戒烟热线已经覆盖全国了，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戒烟门诊，在医院里面也是大力的在推进中，但是所有的这些戒烟服务还并不能够实现普及化，并不是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有戒烟服务和戒烟门诊和戒烟热线的存在，而且戒烟热线也不是24小时的。
中国的烟草消费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烟草消费占全球烟草消费的44%，比起排名第2到第30位所有的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高。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公室控制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表示，世卫组织鼓励中国制定全国范围内的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控烟立法，并在其他控烟措施上加大力度。
目前中国的这个烟草的价格还是处于一个偏低的，就是出去很便宜，可能就是几块钱、1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包烟。这个对尤其是青少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青少年他很容易出去就可能可以买到一包烟，甚至会也促使他能够那个想要吸自己的第一支烟。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政府能够继续持续的提高烟草税和价格。同时，我们虽然现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了烟草广告，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继续能够全面禁止烟草的促销和赞助，这样子能够最大程度减少烟草的各种的这个有毒、这个毒害的营销，能够让更少的人知道，就是受这个烟草营销的影响而产生想要去吸烟的愿望。 同时呢，我们还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能够在这个烟盒包装上，能够进而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能够在烟盒包装上印有大型的这个图形的健康警示。目前我们的烟盒包装上只有文字，而且只写了很简单的吸烟有害健康，或者是戒烟将有助于健康等的这种相对比较含糊的健康警示。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大型的这种图形的健康警示，能够更明确的告诉所有吸烟的人，这到底吸烟会导致什么样的健康的危害，会给你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所以说还需要很多其他这种综合的控烟的措施一起来，才能够形成一个更能够帮助戒烟者或者想要戒烟的人产生这个戒烟冲动或者戒烟的这个愿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